再赐给我一次的机会，在乡邻会里面和各位弟兄姊妹彼此的勉励，一同领受主的话，也分享主的话。我们需要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有什么现象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五节，在那里这样说保罗的话：有人心中的淫情显露出来，就夫妇敬拜主，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这是主同在的表现。三件事：第一，心中的淫情，就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情况，别人不知道。换句话说，就是自己的灵性的真相显露出来。主的同在常常做这件事，让我们用主的眼看见了自己，不是别人眼中的我，也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我，乃是主眼中的我，我的真相主显现出来。第二，夫妇在地，谦卑下来，发现自己的亏欠，发现自己的软弱，发现自己的需要是自己不能供应的，就夫妇在主的面前。第三，敬拜。我们唱诗是敬拜，我们祷告是敬拜，但是敬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是主，我接受你的主权，我敬拜你。当这三种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有把握地说，神在我们中间了。今天早上我感觉神已经与我们同在。这唱这两首诗，我深信圣灵在工作。唱第二首诗的时候，唱了两次以后，我不能再唱，一直的对不起，请原谅我。在唱那首诗的时候，林三刚弟兄告诉我说，这首诗是赵西门弟兄写的，他现在还在西江，在那里为主工作。当日他写这个诗歌，我相信那是他的心境的写照。他面对十字架的路，他走在这条路上。十字架的路是爱的路，是主的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将他的爱化作血流出来。感谢神，有许多的人被十字架的大爱所激励，他们甘心乐意的，他们歌唱着，也流着泪来走这条路。感谢神，走到底了，他们的冠冕。所以这首诗，我相信，每一次唱，会有圣灵的工作。 有些诗是这样，写成以后过了很久，但是每逢唱的时候还是有人受感动。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夏令会里头，我们向主求，主啊，求你使这个夏令会成为我自己的祝福，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爱的显明，再一次让我看见十字架的路，学习的路，但是充满了爱，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能力。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使这个夏令会每一年每一年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心里有感动，要和大家一同查考尼希米记。在旧约里面，神借着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神又借着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来重建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圣城和新约的教会有利益上的通联，所以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看见神借着他的仆人尼希米使以色列人起来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城。让我们学习功课，在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处境里头，我们也同心合意来建立神的教会。保罗说，这教会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神爱这个教会，我们属神的人也都爱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求神在每一个教会里头兴起爱他的人，兴起奉献自己给主的人，兴起合乎主用的人，兴起同心合意的人。在这个时代，就是主快再来的末世的时代，来献上我们从主领受的一切的一切，来同心合意建立教会，兴旺教会。不错，我们自己不能兴旺教会，主，教会的主，只有他能复兴教会。但是这位主在寻找有这个心意的人，寻找有圣灵这个感动在他里面越来越强的人，寻找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来同心合意和神的儿女们一起建立荣耀的教会。我们面对这个很大的需要，好像当日尼希米面对同样的需要，也求主在这个时代里头不但恩待某一个地区的教会，我们求神赐下一个相当普遍的复兴，好像神在教会历史里面多次多次赐下大复兴一样。今天我们看第一、第二两个分题。第一个分题，那就是负担。尼希米有负担，他的负担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认同。当他想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和他们认同，说这是我的弟兄。所以在尼希米记里头多次用弟兄两个字，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哈拿尼，哈拿尼这个人 从犹大来。有些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哈拿尼很可能是尼西米的亲弟兄，说这样的一个亲弟兄从遭难的故国故乡到他这里来，告诉他犹大就是耶路撒冷遭难的情况，所以他的认同是双重的认同。第一，他的亲弟兄的骨肉之亲的认同；第二，就是一般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也是他的骨肉之亲，是他的同胞。所以在这个认同里头，虽然这个层次好像有些不同，但是事实上他的认同的感受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有双重的认同，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亲友，我们向他们认同，还有许许多多需要神拯救的人。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肉身的骨肉之亲，我们的属灵的骨肉之亲，我们和他们认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为自己的亲友有负担的祷告。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位执事，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他信主而且热心爱主，有做教会的执事。神不容易拒绝一个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一个亲爱的人的流泪的祷告。求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跟属主。最近几天我见到几位弟兄姊妹，他们不约而同的说了同样的话，就是在为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去读大学来安排，如何安排他们到要读书的地方有教会，能够有适合的可以帮助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心很关心自己的儿女的信仰灵性与主的关系，有许多做父母的很关心自己的儿女的信仰，从小就注意为他们安排，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这是认同，最自然的骨肉之亲的认同。好像尼西米认同他的亲兄弟一样，但是我们的认同更要扩大。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许多未得的人，等候得救的人，我们也愿意认同。当我们想到认同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想到保罗的话，罗马书第9章1节到5节，保罗说为了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骨肉之亲，为了他们的得救，他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这个话我一直到今天不了解，保罗怎么可能说得出来？被咒诅与基督分离，那就是永远的沉沦。保罗很了解永远沉沦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可能说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来让他的骨肉之亲得救呢？但是事实上他就是这样说，而且他说有基督为他做见证，是那么真实，这样的一个认同感使我们深深的受感动。 但是在保罗之上，我们更想到我们的主自己。他认同我们罪人，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去了血肉之体，他经历人间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试探，一切的难处，为了我们，和我们认同，住在我们中间，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为止。他的认同是完全的，没有留余地的认同，神的儿子这样的与我们认同。我们永远不能了解这个爱。在想到认同的时候，教会历史里面有两个人物也给我们很大的感动。两个人都是把自己卖身做奴隶，为要传福音。第一个人就是在第四世纪，就是天主教还没有成立以前，在英国一次的复兴当中，有一个弟兄叫 Patrick， 他还是一个青年，他蒙恩得救，心里火热要传福音。那么他就把自己卖身做了奴隶，被带到爱尔兰去，他到爱尔兰在那里传福音。在他工作以前，在一个高山上下望爱尔兰，他在那里40天的祷告，然后开始工作。他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第二个人就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一个宣教士，到西印度群岛 West Indies， 在那里做奴隶的人中间传福音，为了洁净那些做奴隶之工的人，他把自己卖作奴隶，为要能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做苦工，来传福音给他们听。我所注意到的只有这两个人，但是他们这样的认同是何等的难得，是主的爱在他们的里面的工作才成的。尼西米他的负担表现于禁食祷告，他哀哭几日，我不晓得是不是3天，可能几日，我想可能是3天，我们不必确定他。为什么我联想到3天呢？我想到保罗蒙恩得救的时候，3天3夜不吃不喝，他在那里做什么？他不是在睡觉，他在那里思想，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流泪认罪悔改。他在想啊，原来耶稣基督真是应验了我所熟知的旧约圣经，如何如何一一的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他在那里想，这位基督复活了，这位复活的主没有厌弃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向我显现，恩待我，呼召我，让我去传扬他的福音，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他在那里想到自己如何的顶撞基督，如何的迫害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相信他那3天一直在流泪，然后他得到圣灵的充满，他起来开始完成主给他的托付，一直到底， 一直到他被斩首的时候为止。我们又想到在美国的教会的复兴的历史里头，在大行觉 The Great Awakening 的那个时间里头，有一个神大大使用的领袖 Jonathan Edwards， 他也是三天三夜禁食流泪祷告，跟着这个大复兴开始。这是美国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动人的事。那么如果你心里也是真是哀哭几日是三日的话，我们看见这三次同样的情况的出现，都是有负担，都是很强的负担。我们看见尼西米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他看见了极大的需要。他听说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焚烧，城墙被破坏，这个情况摆在他的面前，他的心中的眼睛看见了，清楚地看见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需要的看见。这个看见成了他的意象，成了神对他的漠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漠视这两个字的原文就是负担，从神来的看见带来负担，从神来的意象带来负担。尼西米有了这个看见以后，他一直的有这个意象摆在他面前，白天晚上好像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自己的故国，神的选民，他的同胞在那个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意象不是短时间就消失了。你看在第一章第一节，在那里讲到祭司流月，就是九月，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尼三月，就是一月，那是九月到一月六个月的时间。但是 不停止在尼三月，这一个负担继续继续，一直到他的工作就重建耶路撒冷城完毕的时候。完毕以后，正确的讲，他这个负担还没有停止，还有他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的属灵的重建，圣城的重建是一回事，完成以后以色列人灵性的重建另外一件事，他继续的做下去。我们感谢神，他的负担不是一阵子的事情，一会儿就过去了，乃是一个持久的，使他能够奋身一复的一个负担，使他把自己摆上的负担，有始有终的负担，一个有作为的负担。所以尼西米这位弟兄，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很值得我们纪念，很值得我们效法学习。他的负担不是单单一阵子的这个强烈的感情上的激动而已，乃是表现于禁食祷告。他知道他自己无能作为，他知道一切的盼望在于耶和华，所以他的对象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自己，乃是神。所以他把他一切的负担、一切的感动、一切的看见、一切的需要，都借着禁食祷告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在这卷书里头五次提到神的帮助，神的帮助，神的帮助，神的帮助，神的帮助。神回应了他的进食祷告，神的手伸出来，神做工就成了。神做工，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一起，八章第一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工作也是如同一人，神激动尼希米的心，神激动以色列人的心，神激动君王的心，三方面一起合成最后的成功。神做工常常有这个现象，他是各方面预备。你看见各方面有神预备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时候到了，你知道神的时候伸出来了。而在那个时候以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仰望，就是交托，就是祷告，有负担的祷告。我相信尼希米的祷告，他的进食不是学别人进食，也不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些进食祷告的例子。我相信他的进食祷告是出于里面的催逼，催逼从他的一个他的负担而产生出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垂听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有所见，就有所感，然后有所动。看见是开始，然后里面有感情的激动是第二步，然后有意志的和实际的行动是第三步。这个次序永远不能改变。真正的负担是从神来的，所以第二章那里特别提到神感动尼希米。所以这个感觉不是他自己有的，是神给他的感动，但是他响应这个感动。这让我们想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很重要，第一节圣经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透彻了解的一节圣经。在那里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好像是我们做的，但是事实上那一个真正的来源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恩典之功，那是真正的开始。而我们呢，回应这个恩典之功，这样我们就和神合作。神原来不需要我们的合作，他可以独立做成一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能帮什么？但是神的恩、神的爱、神美好的旨意，就是要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与他同工。所以他先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与他同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段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跟着又说我们是他的工作，他说耕种的田地，他说建造的房屋。每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必须先让神在他身上生命中做工，等他成了主的工作，而且是完成的工作之后，他就才开始与神同工，神才开始用他。所以一个还没有让主在身上做工和完工的人就开始做主的同工，恐怕我们拦阻主的工作。我们让主，我们求主，我们恳求主，渴慕主，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让我们合乎他用，然后他来用我们与他同工。为什么有许多的人不能被神用？是因为跳过了第一步，还没有让神在他生命中工作，就要与神同工，而且觉得非他不可。那样的人，神很难很难使用。所以我们看见在尼希米记里头，神主动，然后尼希米回应，配合起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感动，回应神的计划。我们跟着他走，跟着他做，我们就轻松，我们就安息，那就是富足的鹅。这个鹅是一个担子，重的那头在主的身上，轻的一头在我们身上。我们富足的鹅，不是富鹅，乃是富足的鹅。这两件事之间有很大的分别。我们要求向神求看见，我们要向神求负担，这是我们的追求，神悦纳这个追求。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是40年代，只有老人家可以讲这话了。我在神学院读书，在那个神学院的院子里头有一个雕刻的像，是苏格兰的宗教革命的领袖诺克斯 John Knox 的雕刻的像。这个像的下面有句话，就是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他向神的祷告。他祷告说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神啊，求你把苏格兰赐给我，不然我宁愿死。这是他的负担。当时苏格兰要从天主教里面出来，要恢复合乎圣经的敬拜和侍奉，但是遭受很多的拦阻、迫害、压力。但是他有这个负担，他向神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把这个国家赐给我。当然不是赐给他自己让他做国王，乃是赐给他所站在神的地位上的那个希望。为了达成这个希望，他愿意付生命的代价，最后他也付了生命的代价。神用这样有负担的人。弟兄姊妹们，各位同工们，教父历史给我们看见，神只能用两种人。第一种人，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主无法使用。第二，有负担的人。人有了信心，有了负担，神就要开始用他。当尼希米看见这个异象摆在他的面前，白天晚上看见连他在王波斯皇帝的面前侍奉的时候，他也看见。你看他做这个酒政，那是当时被皇帝最亲信的一个高官，直接的服侍皇帝。他在那个时候还面带愁容，那就表示他还是想到他的骨肉之亲，他还是看见那个异象。王就问他，他就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而且在那里提到他心中默祷，还没有回答之前他默默祷告，那就表示他继续的在祷告，一直在祷告，随时在祷告，连那么紧张的时候他还是先祷告。我们看见这个负担跟着他， 成了他的能源。最近我有多次的想到宋尚杰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第二位的女儿，再到纽约来，带着宋尚杰弟兄的日记，他将这个日记要在完全用日记来编成他的传记。他交给我看，我读的时候非常的受感动。过去宋尚杰的传记都是以工作为中心的传记，但是这个呢是完全他的日记合成的，所以那个完全不同。我们看 过去看的传，这个宋尚杰的传记我们受感动，但是这一个传记是我相信将来出版以后人看见要更受感动，会看见体会到经历到宋尚杰在内心里头的经验。他在工作的开始看见了异象，需要人需要救恩的那个异象，这个异象在他的心中一直15年，到他工作完毕回到主那里去为止，他的这个负担一直的跟着他。后来身体软弱不能够工作了，他还是那样的每天用许多的时间亲近神，默想神的话，祷告。他在那个时候也写了从心里的出来的话语。那我们读的时候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神用宋尚杰不是偶然的，不是凑巧而发生的一件事，绝对不是，有神用他的原因，而那个最大的原因是他的负担，从那个异象来的负担一直继续到他建筑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在这个异象的挑战之下完全的倾倒出来交在祭坛上。他为传福音流汗流泪也流血，他流什么血？不是被杀的血。他很早在美国流血的时候，因为他有了这个痔疮，到医院开刀还没有完全好，就要出来做工来赚钱维持他的学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留下了这个长期的痔疮，每过一段时间要发了又流血又流脓。他讲道的时候有多次讲道的时候还在流血，一面流血一面讲道，但是他的工作得到神的印证，圣灵的同工，圣灵的充满，在这个日记里面记载许许多多的情况，不是在大聚会里的情况，大聚会情况有，但还有一些记载，这很少小的个人的谈到，小的查经，家庭里的工作，许多的神迹，许多的启示出现。希望这本书明年能够出版，我相信每一个看的人会有一个新的进一步的感动，看见神在我们的这一代里头，神如何的兴起使用一个有意向有负担的人。我们很自然的又想到威廉·柯里 William Carey 被称为 近代普世宣教之父。他原来是个鞋匠，一面工作一面看见墙上的地图，世界地图，祷告默想。后来神就感动他，差遣他出去。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差会为了他而成立，那个差会应许他一次支持，一次的支持多少钱？10英镑，3个县令，6个便士。这就是那个差会对他所有的应承的支持。他出去了，到了印度，后面的支持没有来过，就是那一次付的钱，后来没有来过。但是神在印度用他做了大事，大的工作，真是实现了他那两句名言：期待神做大事，尝试为神做大事，意向完成，神给的意向，神来完成。开始的时候的难处10磅，和戴德生开始的时候10磅，哎呀，真是前后会赢，前后的咬印，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我们想到尼西米原来是在王宫中，犹大发生的事，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可以说与他无关，他可以安安乐乐的享受他在波斯王宫的荣华富贵，他可以置身事外，他有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不参与。但是神的感动临到他，他接受神的呼召，他接受神的感动，他向神做了回应，他放下一切的权力，奉献自己上了祭坛，结果神用他。我们想到在以斯拉记第3章3节，当时的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先建造祭坛，还没有立殿根基之前，他们先建造祭坛，然后才建造这个圣殿其他的部分。可见他们最重视的就是祭坛。我们建立教会，第一步要建立祭坛。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里头讲奉献的真理清楚透彻的，都有人起来爱主，起来侍奉主，把自己献上。不讲奉献的道理，就缺少奉献的人；没有建立那个祭坛，就没有人起来奉献。建立教会第一步，建立祭坛。教会里面有了奉献自己给主的弟兄姊妹，愿为主而活，接受主的主权，把自己的生命、恩赐、一切的一切献给神，摆上祭坛，然后天上的火下来燃烧，表示神的悦纳这个熊熊的献身的火。感谢神，在教会历史2000年来一直的燃烧，这里那里，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凡是教会建立的地方，都有人奉献。不是人潮流之中，还会有青年人献身做宣教师吗？要青年人信主已经不容易了，要他们爱主，爱一点点主，爱主一点点啊，已经不容易了，何况要他们奉献自己来做宣教师呢？按人想，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有一个青年会这样做。但是今天感谢神，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教会里头，继续的出现 爱主的先生的这本地侍奉外出侍奉，许许多多这样的青年，神在不可能情况之下完成了。基督的爱永不失效，施教的能力永不改变，在任何险恶的时代中，任何与神为敌的潮流中，神都能兴起爱他的人，献身的人，放下一切，像女性兵一样摆上自己，走上祭坛，被神使用，大大使用，完成神的计划。神能够，神能够。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尼西米关心神的荣耀，他的那个动机的底下深处后面有这个因素，关心神的荣耀。所以在第一章的十一节和后来的，我们看见几处的地方都提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的终极性的关心， our ultimate concern， 有名的一句话，我们对神的荣耀的关心是终极性的关心。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的诗歌，我们一生的意义就是要敬拜神，敬拜神，高举他，荣耀他。如果我们能够荣耀他，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的意义完成。荣耀神，这个里面有最丰富的内容，感谢天父。有人担心到了天堂太闷、无事做。有一个人写信给这个号角的这个编辑，发信仰的问题，中间一个就是说，将来到了天堂不是很闷吗？一直在唱歌，那不是很闷吗？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不闷，不闷，因为唱歌敬拜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荣耀神，而且我们将来和神一同作王，我们分享神对宇宙的治理，而且我们的赞美也是千变万化，无穷的丰富，好像神创造大自然无穷的 variety 一样。科学家在那里尽毕生之力来研究，研究什么？上帝的作为，大自然的奥妙，就发现一代一代的，我们还是把大自然的无穷的奥秘的一小部分才发现出来，无限的丰富，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荣耀，我们投入在里面，一直的冒险，一直的探险，树林的探险，而且充满了兴奋，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新的发现，不闷，永远不会闷，这个世界才会闷。我们中间没有问过的，请你举手的话，我想没有人举手。今天青年人五花八门，什么玩意儿都有，但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字 boring。今天青年人用的最多的字 boring。这个世界是闷，但在基督里面，在他的爱中，在他的无限的丰富中，在勇士里头，自由。兴奋，只有喜乐，只有五体投地的感谢、赞美、歌唱。我们越赞美，我们越好。我们唱的是只能够有144,000人才能够唱的歌，因为他们有那个歌唱的生活的内容，他们的歌是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将来我们在荣耀中的唱的歌， 那样的意义的歌，从我们的生命里发出来的歌，我们的生命有无限的进步，因为神无限的完美，我们向着这无限的完美来长进，来更像神，从这个进步里头发出永远新的新的新的赞美歌唱。我再说没有闷，我们在神面前充满了喜乐。我们的主导文给我们看见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导文的第一句，尊神的名为圣，什么意思？最后，愿权柄、荣耀、尊贵都归于你的名。哎呀，那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的祷告的第一个要点，最基本的那个重点，就是荣耀神。尼希米从这个重点来出发，成为他的动力。司布真牧师18岁就开始，17岁开始讲道做牧师，22岁成为英国最出名的牧师。他在后来建成的5000人的那个会幕堂讲道，一直到把58岁被主接去，还是很年轻。他在那个侍奉的期间，他常常的讲一句话，他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这就是他的一生的重点，神的恩典。他临死的时候说神的荣耀，恩典荣耀连在一起。每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纯正纯净的动机，荣耀神，满足他的心，让他的心意计划得到成全，那就是我们的赏心乐事，那就是我们的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喜乐。警醒，我有5个分题要4次讲完，所以这个我要把第2个分题警醒也简单的提提，我会按照时间来结束。在尼希米记里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12次提到尼希米的祷告，而且其中11次是他在记载事情的时候忽然就转向祷告，就是祷告突然出现，一句话、两句话、3句话，也这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们的一个启发。什么意思呢？尼希米他是一个祷告人，他不是做祷告，他是一个祷告人流露出来祷告。这一个祷告人的祷告是随时随地的祷告，无论面对什么事，他的心转向神，无论经过什么事，他的心转向神。所以那就是这个一转就到了神，一转就到了神，这就是祷告人的表现。平常我们做祷告，但是一个人是流露祷告，他整个的一生是对神的一篇祷告。只有就这个意义讲，保罗的话才是正确的不住的祷告。我们中间许多人看过罗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写的神同在的操练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这是对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的一本书，一直到现在还帮助人。好的书超越时代的，我们在神面前有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心， 就构成一个祷告人，这个祷告人就随时随地就流露出来祷告。一个祷告人是常常祷告，有是祷告有数，好像但以理当那个王的命令下来，除了向波斯王以外不可以向神和任何的人求什么，命令下来而且有狮子洞的威胁，他还是照样把他的窗子打开，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跪下祷告，和素常一样。为什么他能那样做？因为他一直都是那样做，这样持之有素，他就会随时发出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神用这样的一个人，在每一件事里头来看神，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爸爸面前，他无论做什么看看爸爸，看看爸爸，看看爸爸。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做什么事看看我们的父神，看看我们的父神。我们想到他，我们依靠他。一个祈祷人是一个有祷告的心态的人，是一个和神继续的交通的人。这就是活在基督里面的意思，我们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的心常常和主相通，所以主随时的恩典，随时的交流，随时的提醒，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就进到我们里面，这个人得主使用。我们又看见在但以理的祷告中有一秒钟的祷告，也有长久长时间的祷告，这两样配合起来啊，一个人可以有一秒钟的祷告，那个祷告很宝贵，但是有的人就抓住这个短的祷告，就没有了长的祷告，那还是不能够完全效法这个尼西米，短的祷告长的祷告配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各位同工们，我们学习一秒钟两秒钟的祷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同时我们要学习长一点时间的祷告，这个越学一定要学长一点时间的祷告，成了与神一个密切的交通，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短的长的都回应。我们的短祷告，如果我们有只是短的祷告，我们会不容易建立起我们属灵的那个坚强的程度，我们借着长时间的祷告，我们的与主的关系，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我们的信心的坚持力，侍奉的坚持力就得到操练，神就有一个更宽的粗的管子的恩典流通在其中，充满我们又流出去。我们在这个警醒上学习，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整个以色列人在工作之中，他们一个手工作，一只手拿着兵器看守，他们白天工作，有人白天睡觉，然后晚上这帮人工作，另外一帮人又睡觉，白天黑夜一直做工，一直警醒。他们一面做工一面警醒，不但如此，也提到打水的时候他们也警醒，就是日常的生活稍微少这个平常的小的事情也是有警醒，这是全民警醒，他们一面工作一面警醒。还有吹角的在尼西米的旁边，随时看见有敌人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危险来到，他们立刻吹角。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人 吹角，说仇敌来了，我们需要有人责备我们，我们需要有人很坦白的把神的比较重的话向我们讲，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让我们匍匐在神的面前，我们说神正在我们中间，在我的心里。我们常常悔改，常常警醒，常常认罪，常常被主重新充满，常常重新得力，常常有主新的恩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感谢你不丢弃我们，你愿意时常的复兴我们，你愿意重新的充满我们，你愿意眺望我们，你愿意继续的使用我们。主啊，求你今天在你教会里面兴起有负担的人，有爱主的心的人，奉献的人，做见证的人。主啊，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立你自己的家，就是你所爱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你更加彰显你的新的大的作为，在世界各处，也包括我们在内。奉主的名祷告，阿们。